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为我们预备这样的一个夏令聚会。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由代职到全职这个题目，我们特别需要主你自己的恩典，也特别在这里说，主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来运行，帮助我们来迎接你自己的话语，而且也帮助我们，特别是我思想到说，我们在座的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在这样的一条，是不是主你在呼召我要来走上全职传道的这个问题上面，我们在思考的时候，求主你在今天也帮助我们，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的来思想，彼此的来鼓励，谢谢你，我们就乐意也恭敬的把以下时间交在主的手中，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我们就开始哈。我想在开始的时候，我就要先请问大家一个问题了哈。我们这个题目是由代职到全职哈。那我想我还是先简单的讲一下，如果大家看到大会的手册，一个很简单的大纲，就是我们这两堂的时间，我会用两个角度哈来看这个题目。一个就是来谈到呼召的问题啊，究竟什么叫呼召？那我怎么知道啊？我怎么清楚明白我自己是蒙神的呼召做全职的传道呢？我需不需要有这样的呼召等等？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谈到一个比较实际的预备的问题。那我在当中又特别的分了两个，就是谈到说我们的灵命跟侍奉，在我还在这一段过程当中。由代职到全职的这段过程当中，甚至在全职以后，我的灵命跟侍奉有哪些地方是需要留意的？那如果说在座的各位昨天已经参加王行仁弟兄的这个代职侍奉的专题的话，我相信就是昨天王弟兄所提到的很多关于我们在服事的时候啊，在服事的时候的一些很重要的心态，那么要避免的一些陷阱哈。要留意的一些拦阻都是一样的哈，在这个原则上面全部都是一样的，不管我们是代职还是全职。但是我们今天就是先开始来看哈，究竟什么叫呼召，然后我们来看说什么叫做全职传道的呼召啊，那是不是一定要有。那我想我开始有跟大家提到说，希望今天是能够用一种 interaction 哈，我们可以彼此的来 interact 来讨论。那所以我现在就是先很公开的很 open 的来请问大家，因为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可能你们都已经就是在这个方面有听过别的讲员或者看的一些书有提到呼召这个问题，所以我就想先请问大家，就你所知道啊，从圣经上面来看，我们现在先从圣经上面来看，什么叫做呼召 calling call 哈，如果用英文表达，什么叫做呼召？什么是呼召？你所知道的，从圣经上面来看，什么是呼召？是只有一种呢，还是有好几种不同的情况？我们先明白了从圣经上面来看的呼召，然后我们再来看说，我们一般在讲说，你是不是有一个从上帝来的呼召来做全职传道？或许我们会更清楚一点。因为也许有的时候我自己曾经看过有一篇文章说，有一个传道人他一生从来没有接受所谓一般我们所讲的全职传道的呼召，然后他仍然去做宣教士，然后他仍然去传道。那你说这样怎么可以呢？我们岂不是一定要有全职传道的呼召吗？所以我想这个关键是在于说我们怎么去定义，所以这个完全是一个定义的问题哈。但是我相信说，从我们这样的一点讨论，盼望能够给大家比较清楚的看见说，呼召，什么是呼召啊？我们先从这边开始。所以现在 open， 就是如果你想到什么，就是很欢迎你。我们是在这边一起的来思想哈。什么叫呼召？从圣经上面来看 ，calling， 一种神的感动 ，OK。那现在哈，我们就要开始再一步的去想，当我们要问从圣经上面来看神的呼召的时候，我们要同时想 圣经的经文来支持说我们所讲的这一个。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啊，我想我们是很熟的哈。保罗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啊，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那一段经文一个神的感动。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呼召啊？很好，在旧约的时代，很多时候神的话临到某一个先知某一个人，或者是说神的召唤临到某一个人，那这是个等一下我们也会看到这些例子，这些圣经人物的例子，这些召唤。还有没有？就圣经上面对这个呼召的使用，一个意象，比如说像马其顿的一个呼声啊，有一个从那边来自的 calling 啊，这是其中的一个。还有没有？就你所想到的，有分的，好，就是神的一种呼召。你有没有想到什么圣经的经文？
没有，
没有。但是你是对的，我们等一下会看。好，你继续说。
但是由代职到全职，
啊哈，需要需不需要一个 special 的 call？ 很好。
就说是感动，但是既然是呼召，是被叫，不是说我今天我想做什么。
OK。
这个跟黄帝中昨天讲，是神来决定是代职或全职，可是每个人不是，就是本来就是基督徒该做。
非常好，呀，非常好。很好哈，那这些我想特别是刚才最后这两位弟兄姐妹所提的，慢慢慢慢就是会引到我们今天所要谈的一些哈。很好，还有没有？我们都会 touch 到这一些。我想我们就把握时间哈，我们就开始从圣经当中的这个用法哈，从圣经当中的用法，如果要简单的来看，是可以分成三个方面，那也许你可以找到说有第四个方面、第五个方面哈。但是一般来讲哈，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三个方面。那我会举一些圣经的例子。头一个是 worship， 你说什么叫 worship？ 那个是指的是我们人对神哈。我们常常在旧约里面看到说，譬如说像亚伯拉罕，他在某一个地方，他筑一座坛，然后开始去求告耶和华的名。或者我们是在新约圣经看到说，引用约珥书的第二章，他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求告啊，这个字本身就是一种 call， 但是呢是 call upon God， 是我们去呼求神，所以那种是一种 worship， 是一种敬拜的那种表达。那这也是一个 calling 的用法，这是圣经的字哈。我现在提到圣经的，就像今天早上刘传章牧师他所提的，这是一个 word study，对这个字的使用，在圣经里面旧约新约来讲是什么。但是这个呢跟我们今天要谈的不是太有关系，但是这是其中一个含义啊。我们现在是先慢慢慢慢从圣经的角度，然后再来推到我们要看的这一个全职传道的呼召。那第二个 election 就是神的拣选，那这就是刚才那位姐妹，我虽然不知道她的名字，她所提的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有从神那边来自的呼召，来自的呼召。那我们在这边的话呢，它有这个旧约的背景哈，它有很多旧约背景，譬如说在以赛亚书的四十章到五十五章。但是我想我们看新约哈，我们看新约的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以弗所书的第四章，我们看新约啊，就是为了时间的关系，也为了这个是比较清楚，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意思。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的第一节啊，第一节。昨天王新仁弟兄他也用了这一个经文哈，第一章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提到服事的一些态度，比如说像谦卑等等。但是我们就看第一节，是保罗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劝谁呢？这个你们是谁？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是基督徒，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他说：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这边所讲的一种蒙召，是指着上帝的一种召唤。召唤谁呢？召唤世人从不幸的当中从一个不幸的这个状态当中，因着信靠耶稣基督得着救恩的这一种 calling， 是上帝去呼召人，但是这一种呢，是我们讲的是神对我们的一种呼召，一种拣选，是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得救，或者说我用信心来相信接受耶稣基督，这个得到这个救恩，是这样的一种含义啊。这是第二种有关呼召的用法，呼召的用法。那你说这个好像跟从这个全职传道好像还是没有什么关系啊。那我们再看第三个 vocation 啊 ，vocation。我们请大家看一个例子哈，就是在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的第一章第一节，罗马书的第一章第一节。那这个是我们来到第三种用法啊，第三种用法有关这个职业的方面的哈，特别是一种特别的哈。罗马书的第一章第一节，这是保罗写给罗马教会的信的第一节，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请注意那个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所以那边有一个是 calling， 是奉上帝的召命，奉召来为使徒 apostle， 做使徒。然后再请大家看一个例子，往前面再翻，翻到《使徒行传》的十三章，十三章，《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啊，他说在安提阿的教会当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链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哈，教会他们就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所以在这边是看到说圣灵在他们进食祷告在侍奉，那边的意思是敬拜哈 ，worship， 在敬拜的时候，圣灵就有话对他们说，就是要分派这两位，然后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那是做什么呢？做宣教士的传道啊。说这个就好像跟我们现在谈的全职传道就比较有关系了，所以我们是集中在这个意义上面。那这个意义呢，就变成说是我们要继续的来看哈，这一个有关全职传道的事情。但是我在这边呢，我要提的就是在这边有一个要先澄清的观念，就是每一个基督徒，好像刚才那位姐妹所提的，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一个完全奉献的人，每一位都是。因为我们回到第二层哈 ，election， 我们都是蒙上帝所召，我们行事为人就要与所蒙召的这个恩相称。我们是为主而活，每一位基督徒，按圣经来讲，每一位为主而活，要彰显上帝的荣耀，然后我们要来去寻求遵行神的旨意，是每一个信徒的人生的目标。那问题就是在问说，上帝希望我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方法来侍奉他？那这个是上帝的决定，是代职或者是全职。但是我要来寻求说，上帝，你希望我是在用什么在用什么方法，在什么地方来侍奉你？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要澄清的一个观念，就是说，不论上帝带领你从事哪一个行业，做哪一个专职，我们都需要清楚来明白他的引领，以至于我们心里面有安息，好像上帝召我们成为传道人一样。不管你从事哪一个行业，那现在啊，我们就要进到那个问题。进到那个问题就是第二个，就是何谓全职传道的呼召？是不是一定要有？是不是一定要有？何谓全职传道的呼召？换句话说，就是在今天我们刚才看到保罗的例子，还有在《使徒行传》十三章圣灵吩咐说分派保罗跟巴拿巴的那个例子，是在第一世纪。那我们说我们现在是在二十世纪，今天我们全时间全职来传道的这一个呼召是怎么一回事？那是不是一定要有？ 我们先来看头一个问题。那 again， 我把这个问题 open， 就是请你就你在一些聚会或者你所看过的一些书哈，听过的一些传道人所讲，提到这个全职传道的呼召，他们在描述这个全职传道呼召的时候，他们大概是怎么去描述什么叫做全职传道的呼召？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或者你自己从刚才我们到现在我们谈过一点点圣经里面有关的呼召的用法，也许你自己有一个有一个东西出来，你可以来说说看，我们有一点公开的讨论。对，请说。
几年前带入了芝加哥的 retreat，
是
到国民前面说，
是
那时候他当讲员，所以就有弟兄在吃饭的时候问他说，我说你为什么是出来全职传道？
嗯哼，
他讲的话很感动，他说神不要自愿兵，神要是壮丁。
嗯哼，
然后呢在今年的7月1号他要全职出来之后，
是
不晓得他怎么决定的，但是我觉得说奉献的心意是自己可以定，但是神的时间，
神的时间
跟神的地方是神来定，所以他在等待神。不是说我有这个感动，我就出去了，搞不好我过去了。
嗯哼，嗯哼，嗯哼。有关冯秉成啊、弟兄他的啊、得救跟蒙召的见证啊，在。我这次有带来哈，因为我等一下也会提到，就是我鼓励大家多看一些人的这方面的见证哈。那么是在这个也是阻碍中华，我就是要把那个起哈，就是阻碍中华录音侍奉中心中国基督徒作家基金会的通讯第六期，他写的愿主的旨意成全我得救蒙召的见证，其中他有提到他是怎么清楚他蒙召的啊，我等一下也会提到，鼓励大家也多看一些这方面。这第六期，我希望说在那个外面那个摊位大桌子上面还有的第六期啊，他大概有8页，其中大概后面有1/4的部分是提到他怎么样蒙召，很好哈。那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个题目，就是那是什么？我们现在问的是定义哈 ，what？ 全职传道的呼召是什么？就你以前曾经听过的一些传道人在描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描述的？有没有听说？有没有参加过这样的聚会？听过传道人描述这个事情，全职传道的呼召是什么？对，请说。
当然，第一个是他本身
是
感受到说他在服侍，他当时生命是如何？还没有全民侍奉之前，他的服侍呢，他感觉到说。时间越来越需要放多一点精力。
OK， 啊哈。
那么事实上，也就表示说，他的这个服事的果效是肯定的。
肯定的。
在也是对他的评价是越来越增加。
越来越增加。
然后说他那个在灵修的时候，或是说在一个特会或是什么样情况下，他感受到有一句话语在这里。
啊哈，很好啊。是。
有这一种，当然他那个这个说法。的了解是不是说有一个什么像冯秉成是说在往克里夫兰的路上被大光照？
对的，啊哈，啊哈。
那么他可能是从圣经的一句话，他受到一个
非
常深的感动，
嗯
哼，祷告之后呢，有的人他还是挣扎，
是，
并不是马上就，
对，有的时候需要一点时间，
嗯哼，他这个中间的这个啊曲折很多，
嗯哼，
像那个吴勇长老，他还生了大病之后才愿意顺服，
是，嗯，呀，很好，很谢谢这位弟兄哈。我想刚啊，对，再
见，
对。
还听到一个不同的一个例子，
是，请说。
一个传道人，也是一个很实验的传道人，请教他这个问题。
是，
他说他从来没有这种声音，或者有这无声的声音。他讲说你要出来宣誓的故事，那他是所以他决定出来宣誓的故事，他是认为这个时代有这样的需要，
这个时代有这个需要，嗯哼，
他认为他应该出来做这个最有意义的一个工作。
OK，
所以他决定出来做宣教。
OK，
嗯哼，嗯哼，然后我自己的观察是神也很使用，
神也很使用他。
那他也提到另外一位，也是大家都听过。听过传 到的，
是，
也是跟他同样的例子，
是，是，
所以这是我知道的，因为
从等于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谢谢啊。我也是在等那个答案，但很谢谢这位弟兄答案，那个也是我在等的。但是，这个录音可能没有这么敏感，可以接受他们两个哈。我想我简单的 repeat 一下，就刚才有位弟兄他提到的，就是他所听过的，就是当那一位他觉得好像在他目前不管他做什么工作，好像他觉得那个时间不够，而且在那个侍奉上面需要越来越需要哈，他看见那个需要。然后他也看见他侍奉的果效，然后他心中的感动也许负担越来越强，然后感觉到做什么事情都没有什么好像就是啊兴趣或者价值的时候，他就感觉应该要放下去，就这个是一种的情况的描述哈。那很多的传道人的蒙召的经验是类似像这样的啊，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一个蒙召的一个内容啊。我等一下会再 summarize 的清楚。但刚才另外一位弟兄他从另外一个角度，他听过的传道人是讲说他们不见得特别在这方面有太强烈的感觉，但是他们却看到这个时代的需要，然后他们也很清楚上帝在圣经当中的吩咐，就是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个吩咐是给所有的教会，给所有的世代，给每一个基督徒啊。那这个他们看见了这个需要，然后他们愿意说，上帝，我在这里，我愿意来投身在你的这个旨意当中，我来被你使用。但是这两个角度，如果大家刚才仔细听的话，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对不对？有一点点不太一样。那现在我们就要问的就是说，这当中有没有冲突，有没有一些张力，有没有一些 tension？ 还是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两个其实都可以成为是上帝的呼召。那我们就要问，那究竟上帝的呼召，所谓全职传道的呼召是什么？那从这个观点，如果我们能够比较澄清的话，我希望不会让大家弄得更迷糊，而是能够更澄清。或许有一些人就说啊，那原来上帝已经呼召我了，明白我的意思哈、啊？明白我的意思？所以现在啊，现在可以是，对了，是的。是，是。对。OK， 这个我在下一章 transparency 会提到啊，谢谢你的这个。如果我忘的话，你还可以再 remind 我啊。在海外基督使团哈、OMF。的一位 director 叫做 Michael Griffiths 啊，这个他的前身是叫做内地会啊，就是戴德森。他所写的这一个给宣教士看的，他说 Am I called？ 我有没有被呼召做宣教的工作哈、他其中提到有三种 calling， 但是他这个就很清楚，就是专门是提到说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全职传道。那他所提的是什么呢？他所提的这三个哈、我简单的。提到说，他说这个 missionary call 有三个方面，头一个就是马太福音28章主的大使命，他说这是 call to make disciples of all nations 啊，是万民做主的门徒。第二个呢，就是在我们属灵的恩赐上面有一些彰显啊，有一些运用，然后能够去做跨文化的这一个福音传福音跟教会的。啊，开荒布道方面的哈，因为他这个他专门是对着宣教士讲啊。然后第三个就是有一个他是说叫做 geographic call， 就是一个地理位置上面的一个呼召。然后呢，就是带领这个人啊，这个宣教要去做宣教工作，让他知道说他要去的那个地方，要去宣教的那个地方。但是他后来他又加了一笔，他说他刚才所提的这个 missionary call 的这三个层面。同等的是可以在所有的基督徒身上都可以运用，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回到说，一般的常见的全职传道的特别呼召是什么呢？就是刚才回到那位姐妹最先提的哈。那如果从 Michael Griffiths 的观点来看，这个 missionary 的 call 的是三个层面，一般的基督徒也大概都会有， 那我们一般所常听见的就是说，你全职传道，你一定要有神的呼召，你不要有志愿兵啊，要有是你要是壮丁哈、啊，不是志愿兵，你不是去自愿给神用的那个特别呼召是指的什么呢？在啊、我准备这个的专题的时候，我参考了一本是校园团契出的，叫做《给献身者》这本书，也许这个大会的书摊有卖哈、啊，《给献身者》。他是把很多的一些专文哈、啊、提到这一方面的收集成一本书，那其中呢就是有一个座谈会啊，他访问了很多几位的牧长，那么其中呢就是以前中华福音神学院的院长林道亮牧师，还有其他几位哈、啊、像魏德凯牧师，他们大概提的都差不多。那我就简单来讲，就是我把它 summarize 成两个方面，就是一般他们所在告诉人的就是全职传道的那个特别的呼召是什么呢？消极方面啊，第一个层面，消极方面来讲，就是我心里面感觉到说，世上一切都属虚空无味，只有侍奉神，我才觉得不虚此生的这一种感觉，那是在消极的方面哈、啊，就是觉得说这一切都不能够跟侍奉神比较，一切都是虚空无味，只有侍奉神是最有价值，是我人生唯一的目标。但是在积极方面。积极的方面，就是我们会有兴趣，而且也知道啊如何去做神的工作。那这个需要恩赐的彰显跟运用。那我是会在下半段提到灵命跟侍奉的时候，会再更详细的提。在积极方面，是我会有兴趣，而且我也知道如何的去做神的工作，而且别人像刚才那位弟兄姐，别人也会发现他为主工作的成效。那好像这位弟兄在那边提的另外一个角度的时候，后来看到说。他所知道的听说的这两位传道人，他们是看见神的旨意走上去的时候，也看见神的印证啊。那在积极方面，但是不管怎么样啊，他们说到最后，你积极方面消极方面积极方面消极方面合起来看，用一句话做总结，就是说只此一途别无他路啊的这一种心态，是他们所讲的一种特别的呼召。那这一种特别的呼召，是不是就像保罗那个时候蒙了光照，在大马士革蒙了光照，他说上帝召我做他的使徒，跟在使徒行传十三章当他们进食祷告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跟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的那种呼召一样呢？这个可能见仁见智啊。但是我想我在这边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来澄清说，现在我们在聚会当中，你可能会听见的传道人牧师在讲到说全职传道的这个特别呼召的时候，大概他们的意思就是像林道亮院长，他是一个很代表、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因为我刚看的那一本书上面所提的，其他人大概都是这样的例子意思。消极方面，心中觉得说一切事情都索然无味，只有服侍神是最有价值。然后积极方面，看见你的恩赐哈、啊、等等，然后是有神的同在、祝福在你的工作上面。只此一途别无他路，那这个是我们所一般常听见的。如果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啊，回到刚才我左手边这位弟兄，那两位传道人，他们所看见的就像这个 Michael Griffiths 他所讲的，他们看见说神的旨意就是这样子，那我要做一个回应顺服神旨意的人，我就是投身在这个旨意里面，我去做那个传福音造就万民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的这个事工当中，他们就做了这个回应。那从刚才这位弟兄他所提到的，就是我们比较常会听见的，就是在消极跟积极方面有这两个，所以我觉得有一个特别的呼召临到我。所以现在哈，我要跟大家提的呢，就是我们进到下一个 transparency， 就是我怎么清楚。我想无论对刚才那两位弟兄提到他们听过那些传道人的讲法，看起来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啊。那如何清楚自己蒙召全职传道呢？那个答案就是个人方式不同，过程也不一样，但是有一些基本的原则，有一些基本的原则是在第二跟第三，第二第三是我特别是要跟大家提的啊。但是我们先看为什么个人方式不尽一样啊。我先讲我自己好了啊。因为大会为什么讲我找我要去讲这个题目，是因为我是在 1992年，我去芝加哥三鹰神学院读书，1992年到1995年读了3年，然后毕业之后我就回到底特律华人宣道会，现在是全职的在那边侍奉。然后我是从1990年到1992年这2年的时间在那边寻求。那我自己的过程呢，是大概是这样子。我是89年从学校毕业之后，我在底特律的一家钢铁公司找到工作，我就在那边开始工作。那就在89年的暑假，我大学时代的一个好朋友，一个团契的好朋友哈，他是叫做奇异人弟兄，他现在已经回到台湾校园团契做校园团契的同工。那他那个时候，他说他清楚上帝的呼召，然后他就去放下他的学业，他就去读书，他就去芝加哥的三一神学院读书，然后路经我们家哈，夜宿一晚，然后跟我们谈。然后隔年90年，他暑假还要休课，然后他就他太太带着孩子先回台湾，然后他有时间休课，然后他就利用他休课当中有一周的 break 时间，他说治好我好不好来住在你们家等等，就是那我说当然欢迎哈，因为他否在那边他很无聊，所以他就住来了住了一个礼拜，然后他就跟我谈。然后就在那个时候，他等于向我发出一个挑战，他说我在大学时代我就已经认识你，他说你有没有好好考虑过要全职传道，他向我发出这个挑战。我就我说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就是我大概想了一些问题，想了一些答案回答他，但是我最后我答应他说，我说艺人，你既然这样跟我提的话，我答应你一件事情，就是我愿意在上帝面前我好好的来考虑这个事情，很 serious 的来考虑这个事情。所以我答应他之后，从90年到92年，我就跟我太太就在这个事情上面我们来考虑来祷告，也请教认识我们的牧长，那等一下我大家都会提这些原则哈。但是长话短说，就经过这2年的考虑之后，我们当中当然有信心上面的挣扎，有侥幸，但是神的恩典让我们看见说，神过去怎么样带领我们到这个地步，我们看见神的恩典，看见神的祝福，我们也感觉到那个消极方面哈，心中的那个还有积极方面也得到一些印证，所以我们就跨出这一步啊。基本上啊，这是我的过程。但是我在这边啊，我说到个人的过程不同，所以我为什么说我鼓励大家，你尽量多去听一些，多去看一些各个传道人的见证，譬如说像冯秉成弟兄的见证，我在那边已经提了，好比说庄祖仪这次大会的主席，他的弟弟庄祖坤的见证啊，他有写下一个小册子。然后像这一次我们中西部有好几位牧长，像陈敏清牧师，知不知道，认不认识他啊？陈敏清牧师是 Indianapolis 的牧师，他大概是大学时代，他是很年轻的时候就清楚蒙召，然后奉献自己做传道人，20几岁。好像我们这次大会的两位讲员，饶孝吉牧师跟刘传章牧师，大家听到他们见证啊，头一晚头、第二天，他们也是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啊。然后呢，还有像这个 Cincinnati 教会的牧师吴继阳牧师，他是做了一段很长时间事，然后在那他们原来的朱世白长老是更长时间的事情，然后才出来哈。所以呢，每一个人都不太一样，所以我鼓励大家，就是你多去听，多去想。但是我现在呢，要提一个，就是说从圣经里面来看啊，从圣经里面来看的那个召唤。在同样的一本书《给献身者》里面，陈中道牧师他写了一篇文章叫《仆人的画像》，他用四个圣经人物，然后带出来说四个不同的方式，但是他说这四类都确知自己是神所选召的人。头一个人他用的是摩西，他很有意思，他说摩西是代表什么呢？代表一类的人，说不肯接受神的呼召，但是没有办法推辞啊。摩西是这样一类的人的蒙召的经历。大家可以想一想哈，摩西那个过程。第二个人是撒母耳，他说撒母耳是代表说是借着父母亲的奉献而蒙召的人。我自己在读书的时候的神学院，很多教授他们的父母亲都是非常虔诚的父母或者是牧师，然后这一些神学院的教授是受他们的父母亲的影响非常的大，所以可能像撒母耳的例子。但是陈中道牧师他有一个很好的重点是说，撒母耳是从被动到主动，不是说撒母耳他是被迫的推向这个全职传道路，而是他自己也是主动的，但是他是借父母的奉献而蒙召的人。第三个他是用的是保罗，保罗是代表哪一类人？是他得救又同时蒙召做传道的人，他非常戏剧化的一个得救的经历跟同时蒙召的经历。 但是这个又是第三种类型。第四种，他用的是提摩太，他说提摩太代表的是跟从一个属灵的长辈去学习侍奉当中而清楚蒙召的人。那你说是不是还有第五类，是不是还有第六类，说不定你可以找得出来。那但是陈牧师他在这个结论里面，他有几样事情，他说不管你是哪一类，他说第一啊，这个大家可以注意听哈，第一，你一定清楚自己是蒙召的，就像摩西，你没有办法去推辞，你一定知道，虽然怎么样清楚，你怎么样清楚，每个人的经历不太一样。第二，你一定是会有一个甘愿要去侍奉主的心智，不管刚才那两位弟兄提的这两类的那个，他们一定都是甘愿侍奉主的人，有那个心智，对神的国、神的家有责无旁贷的负担，他们才会。第三个，就是不管你是哪一类的，你有从上帝那边交付工作上所需要的恩赐会彰显出来，我们等一下在侍奉的时候我们会特别谈到这个。第四个，你一定有从神领受的一个托付跟使命，虽然刚开始只是一个很概括性、一个很轮廓性的认识，但是日后必然会继续的显明。摩西就是这样子，撒母耳也是这样子，即使是扫罗，他一开始就清楚他的使命是到外邦人去传道，但是上帝也是经过一大段长时间的准备，他才去完成的工作。还有呢，第五样，就是必有合乎受托的那个工作的成果，有在工作当中有神的同在的印证。那第六个就是那个人的蒙召跟托付，其他的属灵的长辈也能够看得出来，甚至众教会都能够看得出来，有这个别人的印证。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传道的人是传神信息的人，所以一定有神的信息临到他，一定有神的信息领到他。那如果我们归结来讲的话呢，有四个基本的原则，就是那个人他心里面他一定有圣灵持续的感动，有圣灵持续的感动啊，圣灵持续的感动，所以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但是呢，这个感动也需要时间来考验我们，不要动得太快。好像刚才那位姐妹说，在一些特别的聚会里面讲员呼召，她可能是一个感情的冲动，她走上去，她受到她，但是当时她可能是真的有感动，但是这个感动是需要一个时间的这个 factor 来做一些考验。但是你不是说要等很久，但是你不要动得太快。所以我们会回到最后第三点哈，在 wisdom relationship 我会在那边多提一点，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查验。第二个就是有肢体的印证，就其他的人他们也会有同样的感动，那最好是属灵的长者，是认识你而且也知道你会面对什么样的困难跟问题的人，知道你的人，他们的一些印证。那当然这印证也包括恩赐上面的印证。那第三个是环境的安排，譬如说在你个人的情况来讲，会不会说你有年老的父母亲需要你照顾，还有一些其他环境上面的一些因素啊，开门关门之类的。那最后一个就是神的显现，那这个神的显现可能是你在你读经祷告，在你聆听讲道，或者刚才有弟兄提到是冯秉成弟兄是在开车的路上哈，他觉得有神的光向他显现，可能是像这样比较超自然的方式，但是都有神的显现。那神会向你说话，但是不管是怎么样的一种显现，显现本身的方式可能不一样，但是它都有一个内涵，都有一个内容。好像刘传章牧师说他自己的那个蒙召，是他看到有一个韩国的老牧师七十几岁，对不对，他讲到的时候那个假牙掉下来然后缝回去，他是这样的一个感动，他心里受责备，这也是神在向他说话。所以每一个人的方式都不太一样，但是神的显现方式也不太一样，但是你会知道，因为神够大，他会让你知道。那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就是第三点，就是神的感动跟人的顺服。所以对我自己来讲，从现在一般的这个对全职传道的特别呼召的那种定义，是一种神的感动啊，是一种神的感动。那需要我们人的顺服，就是这个顺服包括说我要去寻求，我要去渴慕，我要去配合。那但是呢，是从两方面来看哈，一个是 wisdom， 就是用神给我们的智慧，我去等候， 在那个当中去寻求，收集一些 information， 去问一些认识我的属灵的长辈，给我一些意见，让认识我的人来帮助我。然后在 relationship 方面，因为我等一下会在这一个灵命跟侍奉会多提哈，我在这边就简单的提一点，就是圣经上面很清楚的描述说，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当然有很多层面，但其中有一个就是父子的关系。那在这个父子的关系里面，我想是我们寻求上帝的引导跟旨意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层面，就是我们是一个亲人的关系，是一种这是一种关系。那这个关系不是很机械性的，好像你说我要一定要去怎么样，一定去参加某一次聚会，或者我一定打开圣经某一章经节，我现在就要知道。这种关系是需要时间的培养，然后在这个当中我体贴上帝的心意，我去体会上帝的心意是这个，然后我愿意去按着我所知道的上帝的心意，我去配合，我去顺服。那我要问的问题不是 What's God's will for me， 而是问 What is God's will。 这两个问题本身你说听起来好像都很像，不太一样。如果我问 What is God's will for me 的时候，表面上好像我在问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上帝是什么，但是我是在 focus 在什么地方， focus 在我自己的身上，说上帝在我身上的旨意是什么。但是如果我问说 What is God's will， 那我的重点，我的 focus 是在上帝的身上，我要知道是他的心意，我要知道是他的心意。就好像刚才这位弟兄所提，他所认识的那两位传道人，他认识他谈过那一位跟另外一位，听起来他们的是比较是从那个角度去思想，说这是上帝的旨意，那么我就去配合。那现在是已经11:20哈，我们这一段时间就是告一个段落。那我们有10分钟的时间休息，那或许等一下还有一些问题，但是我想等一下我要用的时间不会，就是我会有一些时间，我们可以有一点 interaction 跟问题的讨论哈。那我们现在就在这边打住，然后我们就来等一下，我们11:30再回到这边的时候，我们就是看怎么样做一个实际的预备，实的回来。我想我在这边就是补充一样事情是我相信当上帝要感动你出来全时间全职的来侍奉他的时候，他会让你清楚的明白，而且会到一个地步让你心中的这个感动是那么的清楚，你没有办法去 deny 啊，没有办法去 deny。那对我自己个人来讲，是我那时候在工作的时候，我知道我到了一个地步啊，那是必须出来啊。那你说这个建立到什么地步呢？我只能说是到了一个地步，我知道啊。那所以有些事情是很难，真的是用人的语言是有局限的哈。好，那我想我们现在就开始来看第二个，不管你从代职到全职。是1年、5年、10年的时间，我自己都很确信一样事情，就是我们都需要有好的装备、好的预备来备足使用。那我想到灵命跟侍奉这两个方面，并不是说没有第三个方面、没有第四个方面，但是我想到这个是很基本的事情啊。那我在灵命方面我会提几个是我自己的领受啊，那不是说我没有提到的就不重要啊，所以要事先声明，不是说我没有提到的就不重要，这是我自己的领受，那我相信这个是重要的，所以我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自己是宣道会的牧师啊，所以我一开始我是提到说 AB Simpson， 中文通常把它翻译成宣信牧师，他是宣道会的创始人。那在他来讲有一个他相信就是说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那个福音是涵盖四个层面，那他分别是用四个字来表达，那这个福音的这四个层面的中心完全是集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第一个层面就是 Savior 救主， 那我要问的，跟大家一起来共勉的，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灵命的经历当中，我们是不是对罪我们知道而且认识，对罪的那个体认，因为我们为什么会需要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除非啊，就是圣灵的光照，当然这是神的工作，但是让我们看见那个罪的可怕，我自己没有办法自己救自己，看见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然后我悔改，我相信，经历上帝的重生，圣灵的重生的工作，但是这是第一个。那我在这边就是，如果说用这次看到他们传记当中描述他们自己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污秽，可比啊，是罪人。你说当有人是这么样想，说当你看到他们的传记哈，你或是觉得他们是一个非常非常恶劣的罪人，要么你就会觉得说，可能是我们自己太肤浅，在认罪的事情上面，明白我的意思。第二个 ，sanctifier 是指的说成圣，基督成为我们的圣洁，成圣的经验。成圣从圣经上面来看的话，是一个有两方面哈，有地位上的成圣，就是我们一旦是基督徒，我们得救之后，我们在地位上就已经是圣洁了，因为耶稣基督的义袍加在我们的身上。但是我现在要强调的是在经验上面 experience 上面的成圣，那这个是有两个方面哈，一个是一个 crisis 的 moment， 一个有一个好像一个转捩点啊，另外是一个继续的那个转捩点的经验，有一点像是啊，我在这边尽我的力量描述，就是在你信主之后，你会觉得说，哎，好像哎，刚开始哈，有平安，有喜乐啊，祷告神，上帝垂听。然后后来你基督徒生活，就是发现说，原来罪恶的引诱力，世界的那个引诱还是这么的大，然后呢你就要开始跟他抗拒，但是你就发现说，我要去跟他抗拒的力量哈，好像越来越不行，我越来越被打败。但是到一个地步，你就向上帝祷告说 I give up， 我知道我没有办法再靠我自己的力量去跟罪恶来面对，我必须完完全全的来投靠耶稣基督，你成为我的圣洁。但是用另外的话来讲，就是在罗马书第六章的那个经验，那个成圣的经验，向罪看自己是死的，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看自己是活的。然后在那样的一个经验里面，你再一次的说，我要把我自己完全的降服在耶稣基督的主权之下，我要靠着耶稣基督，让耶稣基督的生命成为我的生命，让耶稣基督他借着圣灵内住在我心里面，他的生命流露出来，让我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的，这样的一种是一个 turning point。 但是在这个之后，我还是每一天我需要读经，我需要祷告，我需要来好好的按着圣经的教训来过基督徒的生活，也就是像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说 walk by the spirit 啊，在圣灵当中行事， walk in the spirit 啊，等等。那这个呢是一个成圣的一种经验，让我们的生活、行为、生命变得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样式，第二个层面。那第三个层面是比较有争议性啊 ，healer 特别是指的身体上面的医治，身体疾病的医治。这是因为 A.B. Simpson 宣信牧师他自己本人有好几次是重病，然后他就是看见说，在圣经的真理就是耶稣基督的钉十字架不只解决我们灵魂上面的问题，解决罪的问题。从马太福音的第八章十七节那里引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四节第五节，耶稣基督他背负哈我们的痛苦哈，担当我们的忧患等等，在那边事实上是一个全人，就是你的灵魂、身体、你的身心灵每一个层面，在十字架上面的那个救恩都已经提供了那样的一个基础，也就是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不只是洗净我们的罪而已，也包括我们身体疾病，那已经在那里了。 但是这个并不是说我们现在信主的人，我一祷告我病就得医治，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已经提供了这个基础。所以 Simpson 他看见这个真理，然后他就祷告，凭着信心向神祈求，然后神也医治他，然后他就也是衷心的去传讲他所看见的这个真理。那这个有一点争议性啊，在当时也是，那当然在现在也是，但是呢基本上他跟现在的那个所谓的一般的那种神医的大会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说他所看见的呢，就是他是看见在雅各书第五章的那个原则哈，就是在教会里面有长老，然后来抹油为病人按手祷告，所以他自己就是很忠心的，在每一个礼拜五礼拜天他就是做这样的一个 service， 在那时候在他的教会里面。但是这是另外一方面的经验啊。那最后一个呢，是耶稣基督他是再来的王 coming king， 那但是他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活在主再来的这样的一个亮光，主再来的这样的一个盼望之下，因着我知道主要再来，我要面对他，我要向他交账，来在这样的一种亮光之下生活，来影响我现在的行事为人啊，这是他的意思。然后在第二个层面呢，就是跟今天早上刘传章牧师的信息有一点关系的。我在那中间画一个圈圈哈，写着 biblical theology 哈，不要被这个神学哈 theology 这个字太吓坏哈。biblical theology 的意思我在下面有提哈，就是圣经，如果你从旧约到新约，你会看得很清楚，是提到创造，提到人怎么堕落，提到耶稣基督里面的救赎，还有将来的整个宇宙万物要被更新，有一个新天新地，然后旧的要被拆毁等等。那这个呢，就是整个圣经神学根据旧约到新约这样的一个主题的发展所呈现出来的。那你说这个东西哈，跟我们的灵命有什么关系？灵命就是应该读经祷告哈，那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会面对很多的问题，很多的事情，你要怎么样的去做一个判断，你的 reference point 在哪里？如果有人问你堕胎可不可以，同性恋可不可以，或者你说不要谈这一些，像今天刘传章牧师他也提到，他昨天晚上座谈会，比如说敬拜的方式应该怎么样，那你说这些问题我要从什么角度，按着什么样的东西，一个 basis， 我能够去开始去做一些分析跟探讨，从圣经神学，也就是说从创造堕落救赎跟总结的这个角度，堕胎可不可以，我们看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章，其实答案就已经很清楚。同性恋可不可以，一样的，你再看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章，那已经有很清楚的答案。那你说敬拜的方式，我们从上帝是一个创造主，然后我们看见在启示录里面的第四章第五章，看见说在天上的敬拜是怎样的一个情景，可以帮助我们来想说，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在教会可以怎么敬拜。在启示录的第四章，敬拜上帝是创造主，在第五章敬拜那做宝座的和羔羊，为什么有羔羊，因为他是一个被杀的羔羊，我们敬拜是为救赎主，那他们怎么敬拜的，那这些东西可以帮助我们来思考。但是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以一个更广的角度来讲，这些都是灵命的范围，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这一层，我们怎么去思想，我们怎么去看呢？所以这个是这一方面的这个领受，我跟大家分享。那这个就是跟读圣经有关系了哈。但是最后我还有两点要跟大家提的。我在去年96年的暑假，因着我是宣道会的这一个同工，我去参加一个宣道会给这个新的同工的一个 orientation meeting， 我就听到介绍一本书叫做 Experiencing God， 作者是 Henry Blackaby。 我不知道在座有人听过这本书吗？啊，那我手上拿的呢，这个是他的一个 workbook。 我有这本书在那个时候已经有了半年之久，因为宣道会哈，他们有一个区会，那么区会的这个区长都发给我们每一个同工一份，那我看一看，我说这是 no big deal， 因为这类的书太多了，你打开里面看，就是还有一些填空的，还有一些怎么样，然后到最后你看说这里面内容就是大同小异嘛，明白我的意思？那是我当时的心态，所以我就束之高阁哈，放在书架上面。可是后来因为谈论他的人太多了，我在想说这个很奇怪啊，为什么我就是在那一阵子听到这么多人谈论，我说好，我好歹啊要 give a try， 所以我就在去年的这个暑假，我就跟我太太讲，我说我们这个暑假哈，就把它当做一个 summer project 啊，我们就用三个月的时间去来做这里面的，它的那个它有十几个 unit， 我们做很认真的做，然后呢，他说要你写心得就写心得，写这个什么什么答案就写答案，一个一个做，然后我们讨论彼此的讨论。经过这暑假三个月下来，我跟他我们对很多事情的观点整个被 transform 过来。像我刚才提到说，不要问 What is God's will for me， 而是要问 What is God's will， 就是大概是在他的这个第一个 unit 和第二个 unit 里面所提的。但是他这个这本书里面，他一再的强调是说，他不是要去推荐一个 program， 不是一个这怎么讲，这不是一个工具啊，就是说他要的是一个 loving relationship， 他要让我们去经验上帝。那我在这边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能够说，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去买一本，这个我跟他没有关系哈，所以这个不是我有任何的利润可以得到，你去 order 一本。所以如果等一下你有兴趣，你可以来找我，我可以唱后面有那个 order 的地址，你可以来看。你去订阅一本，不要只是自己做，如果你结婚的话找太太一起做，如果是单身的话找一个属灵的同伴，我等一下会讲，一起做。你不要自己一个人做，那个功效会少很多。跟别人讨论，去 interact， 去分享。那我只能够提到这里，但是这一本书改变了我跟我太太在侍奉上面，在灵命上面很多的观念，很多的观念，让我们知道说 relationship 是一个很大的重点。那最后我要提的是属灵的同伴，你说这个跟灵命有什么关系呢？因为神对亚当说，那个人独居不好。那属灵的同伴，不管我们现在是在代职或者你在全职的时候，你要经过神学院的装备，特别是在神学院里面，今天刘牧师他有提到，不要让神学只是知识化。如果你要看到我下面写的侍奉哈，是原则、核心、条件、路线啊，这是。那在神学院里面，我经过三年，我发现如果没有像奇异人这样的弟兄哈，他那时候我刚好跟他重叠一年，我们成为属灵同伴，彼此等于是说 support 哈，鼓励对方，为对方祷告，我们一起祷告，常常聚在一起谈。神学院一般在美国的神学院，就像刘牧师今天早上所讲的，就是知识的灌输，你的灵命很容易枯萎。那你说我这样就不读神学院了？话也不能这么说，我只能够说，在神学院的时候找一个属灵的同伴，在你现在还在代职的时候有一个属灵的同伴。什么叫属灵的同伴呢？就是一个人他可以跟你彼此的鼓励、扶持、带导，甚至可以来指出你一些要改进的地方。那这样的人，那你说我的另外一半是不是也很好呢？当然很好，但是我会鼓励说，一个弟兄找另外一个弟兄，姐妹找另外一个姐妹，彼此 accountable to each other。 这不仅是说在我的灵命上面哈，是一个等于是说让我可以更去成长的一个机会，更是在将来在侍奉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一个团队的侍奉，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那在侍奉方面，我们现在来看哈，在侍奉方面，我自己个人的一个体会就是，我认为一个总原则，如果容许我啊断章取义，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当耶稣基督对尼哥底母论到重生这个问题的时候，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从灵生的怎么样，就是灵，然后接着他说什么，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啊，对于我来讲，这个是我们在侍奉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对我们要全职传道的人的侍奉的当中，一个我认为最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原则，从灵生的才是灵，从肉身生的才是肉身。那耶稣是用这个跟尼哥底母论重生，所以我说，如果容许我能够断章取义，用在侍奉的原则上面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 你必须按照上帝的方法来做上帝的工作。如果你是用你自己的 agenda、 自己的计划，你所得到的就是肉身的结果。第二个核心，我自己的领会就是十字架是侍奉的那个最核心的东西。意思是什么？就是上帝的旨意不是我的旨意。好像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他说是愿你的旨意成全啊，是愿你的旨意成全，不要从我的意思，只是从你的意思。然后你会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去看哥林多前书从第一章到第四章里面，我们等一下谈到侍奉最后提到的会跟哥林多前书很有关系，十二章到十四章里面。但是你会看到说哥林多教会，我不知道你读哥林多前书你对哥林多教会的印象怎么样，你说那是一个问题多多的教会，问题很多，有这个问题有那个问题。但是我想我们会很稀奇的一样事情，就是在保罗一开始他完全跟他们提到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说上帝要灭绝那个智慧人的智慧，他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在世人来看是愚拙的，对犹太人来讲是绊脚石，但是在上帝来看是神的大能，是神的智慧。那对我们来讲，就是在我们服事的过程当中啊，也许你可以用舍己、舍命等等不同的字眼来表达，但是是讲的同样一回事情，核心是十字架。条件呢，昨天王行人弟兄在讲到说服事的人的条件已经有很多很清楚，我在这边只讲一样事情，就是爱主。如果大家记啊，就是看这个约翰福音的最后二十一章，我想大家很熟悉的就是耶稣在复活之后他跟门徒显现，他对彼得的那段对话，你会发现说耶稣是 recreate 那个情景哈、啊。彼得三次不认主，当时呢在烤火，对不对？然后三次不认主，那你看到在那个海滩那边耶稣也怎么样，他做饭给他们吃，也在那边生火。然后耶稣也问彼得，问三次，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然后彼得就说，主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但是我要跟大家提的就是，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一样事情，就是耶稣说你爱我吗？彼得说我爱你。然后接着耶稣回答什么？你喂养我的羊啊，你来喂养我的羊。所以耶稣的意思是说，他要确定彼得爱他，然后耶稣会把这个牧养羊群的事情才怎么样交付给他。爱主。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来告诉你，来鼓励你说你可以怎么样从现在突然变得很爱主。但是我相信当上帝慢慢引导我们，让我们去更多的认识他，再回到那个 relationship， 我们会看见说爱主是在我们侍奉的过程当中可以来支持我们走到底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爱主，爱耶稣基督。所以刘传章牧师，如果大家听到他那天晚上的见证，当他说他跟他父亲哈谈过之后，父亲说 no，然后他回到房间就唱诗歌哈，他唱什么？他说主耶稣我爱你，那首诗歌。他说主耶稣我爱你，因为你先爱我。或许唱这首诗歌可以帮助我们路线。我们来到最后一章 Transparency。我想在侍奉的时候路线哈，我们是以神的恩典哈，是一个 grace， 是按着神的恩典啊来做。 因为我们是蒙神的恩被选召出来。但是在这个路线上面呢，我想圣经上面让我们看到很清楚，是神的道，就是神的话语跟神的灵啊，这两者合一的一个路线。举一个例子，耶稣说一个人要怎么样才能重生呢？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他说一个人要借着水和圣灵来重生。所以我们看到神的灵在一个人重生的过程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圣经还有一处地方提到人的重生是借着什么？在彼得前书第一章最末尾，大概23节、24节、25节的地方提到说一个人蒙重生是借着什么？是借着什么？很好，我在这边读给大家听哈。在彼得前书的第一章23节，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所以一个人的重生是 by the operation of Holy Spirit through God's word， 我用英文表达哈，可能更容易一点，但是借着这两方面。同样的，我们看见在神创造的时候，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对不对？然后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然后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接着圣经怎么说？他说神说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我们又看见说神的灵跟神的话在那边是在创造的那个过程当中一起配合。所以你会看见说神做事的那种方式，那个路线是这两个一起配合的。从旧约到新约，包括我们个人的悔改重生，都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服侍神的人是要来配合上帝的这个法则来行事。那我那边画的箭头是什么意思呢？就好像，希望你不会觉得我这是在灵异解经哈，但是接下来你要仔细听我讲。就好像在创世纪第一章，我们说到那个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表示那是一个没有秩序的状态。那上帝是怎么样借着这个事情让它发生，以至于让这个没有秩序的状态变成有秩序呢？是借着神的灵在那边运行在水面上，一直运行运行运行，然后神的话一说出去，一个秩序就产生。这个属灵的道理，这个属灵的真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处在的一个混乱的状态，不管你说一个罪人从罪里面出死入生，或者一个基督徒在一个情况当中，在一个很混乱属灵的一个光景不好的情况当中要出来，是圣灵在那边运行运行，准备我们的心田，让我们能够来迎接神的话。当神的话进来的时候，这两者合在一起的时候产生的一个功能出来，让我们从没有秩序的变成有秩序。这是神做事的一个法则。如果你说这个听起来有点像灵异解经，没有问题哈，这是创世纪第一章1到3节。但是相对的来看，上帝的道要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boundary 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在那里，以至于神的灵，或者我们说我们现今在教会里面，我们说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是不会跟神的道有任何的抵触。所以我的箭头从那边又再画下来。那我要用剩下来的大概7分钟的时间，我想有留一点时间，我们可以有一些讨论哈。关于神的道跟神的灵，我再提一下。在神的道方面，不管你是到最后，如果说神呼召你是全职的侍奉，是在牧会、宣教士、神学教育，你做神学院的老师，做福音机构，做学生工作文字方面也好，你通通都离不开神的道、神的话语。所以现在开始，如果我们还不熟悉圣经里面的一些很基本的旧约在讲什么，新约在讲什么，我的第一个建议就是我们要好好的先来熟悉神的道。所以说像昨天黄行人弟兄讲到高台教会他们的一些聚会的内容，有一个就是在那边速读圣经，而且在背诵经文，这是一个很好的很好的
就是我们可以为自己立下一个三年五年的读经的计划，好好的熟悉啊。接下来是明白，去明白。大家记得在《使徒行传》第八章，那个腓力哈跟那个埃提阿伯的太监，他问了那个太监的一句话是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在读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啊，他说他不是很明白。你可能熟悉神的话，但是你不见得明白神的话。明白可能是需要你一生的功夫，一生的功夫。然后我们的读经不会跟祷告相冲突，而是紧紧的配合在一起。透过祷告，我们让神的话深植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体验神的话，让神的话是深深的在我们心里面能够扎根。然后我提到的操练的部分，就是如果你有机会去学怎么样带领小组查经，怎么样带领查经去学，然后去带。如果你有机会教主日学，好好的预备操练去教主日学。如果教会有讲到操练的机会，好好的预备在神面前预备，然后有一些这样的操练，实际的去操练，要实际的去操练。在神的灵的部分，好像最后的五分钟跟大家来提，这里就开始有一些比较有争议性的东西出来了。神的灵，圣灵的工作，在一个人的身上啊，有内住跟外显两个部分，这两个不应该分开，但是我们很不幸的，我们会看见它有分开的时候。内住就是指到说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的工作，让我们的品格、我们的生命变得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好像加拉太书第五章所讲的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然后这样的事情没有律法禁止。那这个是圣灵内在的工作，是结果子的生活。Who you are？ 你是谁哈？那个你是基督徒，那个像越来越像耶稣基督那样的一个生命的工作哈。外显比较就是提到圣灵的恩赐跟能力。那在这个地方的话呢，就是开始会有一点点见仁见智的这个看法。那恩赐呢，是 gift， 是 what you do， 你所做的。我在这里很简单的跟大家提《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章跟十四章我所知道的有关这方面的教导，请大家跟我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在十二章、十三章跟十四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章跟十四章，圣灵的内住跟外显是一个侍奉的人非常需要的两个方面。你不仅要有内在好的品格跟生命，你也需要恩赐跟能力来侍奉神。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论到属灵的恩赐，保罗在那边在第四节到第十一节里面提到了一个恩赐的表格啊，有这个智慧的言语、信心的恩赐、应变的恩赐等等。接着他当中提了一大段，我们是彼此为肢体。后来又在二十八节以后提到说，神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再次的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等等。还有两个表格啊，提到属灵的恩赐。如果我们要读圣经的话，什么是我们应该要问的问题呢？就是为什么在短短的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面他要提两次有关属灵的恩赐？你明白我的意思？有没有 get lost？ 就为什么他要提呢？就是因为简单来说哈，为了时间的关系，在前面的那个恩赐的表格跟后面的恩赐的这个表格，你会发现有两个恩赐是在后面提了，前面没有提。就是后面他提到治理事的跟帮助人的，前面的表格好像比较是一些超自然的恩赐，讲到说方言、翻译、方言。那是因为在哥林多的教会，如果我们再往前面看，哥林多教会他们当中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会说你要说方言、方方言，有这些比较超自然的恩赐，你才比较怎么样，属什么属灵。你如果没有的话，你比较不属灵，你是 second class 的基督徒。那保罗说 no，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彼此为肢体，所以他说治理事的、帮助人的也是恩赐。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他为什么要讲到第十三章，并不是因为爱心是一个更大的恩赐，乃是一个 way of life， 一个更妙的道。也就是说 恩赐的使用，如果不是在一个爱心的原则之下，恩赐是会被误用的，是会造成反效果的。所以保罗的意思，换句话来说，他说哥林多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啊，你们要切切的明白，你只有在爱心的使用之下，你是被一个爱心管制的人，你才是什么属灵的。但是接下来在第十四章一开始，保罗说你们要追求爱，意思就是说刚才十三章特别讲了要追求爱，但是也要在那边，原来的希腊文有一个连接词kai，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也要追求，也要切慕。因为保罗怕说讲完了十三章爱爱爱爱爱，他说哦，那我们就好好的爱。保罗说 no no no， 你们要追求那个，但是也需要属灵的恩赐跟能力来服侍，但是是要在什么，在一个爱心的原则之下来使用，才会把这个属灵的恩赐发挥到最大的果效。而且在第十四章的十二节里面，保罗给他们一个很清楚的原则，是说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你不是为自己，你不是说求一个恩赐说让自己膨胀，说你看我多属灵，不，他说你如果真是一个属灵的人，你是在爱心的原则之下，你会要去求多得造就这个教会里面的恩赐。你说这个现在我们教会缺少这个恩赐，我就向神求这个恩赐，来好好的去造就上帝的教会。所以我们要求，但是呢，恩赐跟能力，这个求跟爱是不能够分开的。最后我要提 charis moment， 这是你说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希腊字，它意思说这是一个很特别，具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意义的一个时刻。好像耶稣在马可福音的第一章十四节十五节一开始公开传道的时候，他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那边说的日期满足了的那个日期，它是用的 kairos， 希腊字里面有另外一个字是叫做 chronos， 我们现在讲的 chronology， 按着时间先后顺序发生的，那是 chronos。 但 kairos 是说一个特别的意义，一个时刻，一个时机，在那边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moment 在那里。那圣灵的工作，你会发现说为什么好像在某一些的时刻里面，好像圣灵的工作会在那边比较大的进行，就是因为那是一个上帝的时刻在那里。那我们学习侍奉的时候，我们要敏锐这方面的。那这个 again 我没办法教你，不是说我在这边讲就可以懂的，就是但是我们可以学习去敏锐这个时刻，然后我们学习去配合上帝的这个时刻，好让圣灵能够更自由的在人的心里面工作。我就停到这里，还有七分钟的时间 open， 有一些问题，我想我刚才提的是很快哈，可能有些地方你不是很清楚，但是我想我们有点时间可以讨论，如果你有问题的话。是是，
那么六千年的话，是不是一定是一生之久，或者是阶段性？因为很多人呢，到时候后来他们也不一定，就是他们没接触什么高，结果他们还做别的事情，也同样做代表的事情。所以我全职不知道是不是一定是一生之久，是有阶段性的。
很好，刚刚有个问题被提出来说，全职的服侍，全职在这样的一个的传道，是不是一个一生之久的一个服侍，还是是有一个阶段性的？大家听到这个问题哈，啊，一个问题。当我碰到一个问题，我不是很明确的知道那个问题答案的时候，我通常回答是说：“大家觉得呢？”所以我就把这个问题公开说：“大家，你们以前听过的一些牧师跟传道人的讲法，但不是说我对这个问题没有我自己的意见，只是我不觉得说这个，我觉得这有一点是。”可能是跟定义有关，也会见仁见智。但是我想 open， 我是想看看说，譬如说在座的弟兄姐妹，或者说王新元弟兄，有没有就像昨天他提到哈，就是在高台教会到最后会说新元兄，请问你的意见怎么样？没有，我想不是要给王弟兄一个压力哈，但是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有想到一些对这个干，但其实是非常好的问题，你有想到一些，你可以提，你可以分享。
个人觉得是这样，第一个，到底呢倒不是说你是全职或者是代职，重要的呢是服侍，你不服侍是全职是代职都没有用。那你是服侍呢？我昨天也讲过，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你不一定要同意。就是你到底是全职或者是代职，这是神自己的意思，不是你自己的选择。那么刚刚有人提过，别人呢问呢，某某人呢，你为什么不出来做全职的服侍？那个问题，人家问过我，最少有50次。那我的答案是，你 去问神，对我，神要我全职，我就全职。到今天为止，我不觉得神清楚告诉我王先生你出来全职。我父亲是牧师，那我这边不然我昨天在没讲过，我讲过几百次，我说牧师不会生基督，牧师不会生孩子，你是灵生的才是灵。刚刚说这不是因为我父亲是牧师说我生下来是基督，这是错的，也不是因为我父亲是牧师说我是牧师。当中有很多人大概也认识我哥哥是王守仁，那么他是我同父同母的哥哥。他是全职牧师，
对，
他也从来没有问过我，哎，你我全职不是你为什么不全职？因为他知道他不是上帝。他要紧的看我这个弟弟有没有服侍主，不是全职还是代职。那么我就说过，这个是神自己决定的，因为我是属神的，我时间我的生命在他的手里，他要我的也要你的，就是你忠心不忠心。你全职的也有忠心的也有不忠心的，代职的也有忠心的也有不忠心的。所以我对神的这个 accountability 就是说，神啊，你帮助我对你忠心一辈子，到我死，到底是全职是代职，你自己决定，你告诉我，让我有一个顺服。这个我基本的态度，那么我不敢，因为我的情况，我的妈妈，我就觉得别人也一定要跟我一样，我觉得这个太脏了。所以神怎么告诉你？但是我们一般的基督徒，一般人有一般人的看法，我们是人有人的看法。我有一次跟一个牧师谈起来，你知道他怎么跟我讲？他是一个牧师，他说王弟兄啊，像你这样子带主服侍，人家说你很爱主爱主。那我是一个牧师，假如我也去工作，也不是人家说我是堕落。所以显然我是比他聪明。所以呢，话你说是不是说神在不同的时候可能给你不同的看见？神的啊，当然神要怎么带领，我说这是神的事，我没有办法告诉神他一定要怎么去做。
其实有这种可能性，就是。
但是我相信在神无所不能，什么可能性都有。不过有一点，我个人的看法，我相信跟我们今天讲的看法是类似的，就是说，而且我父亲、我哥哥也一再强调这一点，就是你要做全职服事啊，特别要清楚神的步骤。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条路很难走。
对。
你不清楚是神叫你走的，你走了几天，走了几年，你就灰心了。你觉得我在干什么？快来你问，你不晓得是神要你走，是你自愿要走。你自愿要走，你也可以找别人路走嘛，对不对？比如说很简单的，我是牧师家庭中长大，你知道在牧师家庭中长大什么意思？就在物质生活上，你不是很富裕的。所以有一个人要奉献的时候，他来找我，我就问他几个问题。我的第一个，当你生孩子，你教会的信徒也生小孩。他去买玩具的时候都是买全新的，100块、200块美金。你买给你孩子的是 garage sale 3块钱、5块钱的时候，你回来，你会不会感谢神？还是你在哭？他就不讲话。我说，假如你会觉得说，我回来，我买3块钱、5块钱 garage sale 回来给我的孩子玩，我感谢神，我孩子有玩具，你就可以全时间去做主了。你有没有那个心智说，我清楚知道神的呼召走这条路 ，That's the price I'm willing to pay, willing. 不是 I have no choice. 我买不起，我还回家抱怨。我知道有一位传道人的太太，就是他自己告诉我，他很甘心乐意奉献传道。他太太一直骂他几十年，骂他你这个人就是没有办法，不是男子汉，人家赚多少钱，你赚多少钱。给他很大的压力，所以神呼召你，有没有同时呼召你的妻子？你愿意顺服你的妻子，是不是同时愿意顺服？我觉得这些都必须要考虑的很真切的一些因素在里面。
回到这个问题
啊，
就像你是说在夫妻的当中，你特别讲到对姐妹的这个，对跟先生的不一样。就是姐妹有一个全职的护照，而先生并没有。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怎样来处理？
这是一个好问题。 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现在是已经时间是过了，但是我想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很难有一个所谓的是说我们觉得好像很完满的答案，因为这个变成是说我们在这个人生的这样的一种现象里面，这是我们会遇到的，所以我不觉得说有一个好像可以有一个很好的答案可以给你，像我有问题解答可以把它写上去啊，有道理。
他这个问题跟我们就是说属实来讲也是很相像，就是说我们今天先生换工作的时候都希望太太跟着搬着走回他的 job， 但是今天有多少人先生说太太换 job 的时候先生也跟着也愿意换 job， 就是说因为太太的缘故，所以我相信这跟神的关系、夫妻的关系啊，两个人跟神的关系还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是很难解的。
对呀，我们时间就到这里呀，谢谢。